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9号，公元2016年1月27号星期天。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举办法会，祈祷达赖喇嘛法体安康；洛桑僧格表示，中共活佛查询系统无公信力；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举办收复西藏活动，纪念独立宣言公布103周年；西藏朗琴县民间团体开展保护母语活动；中国收购科比斯图库，六四照片命运引各界忧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祈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法体安康，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法会。司政洛桑桑格在活动上强调，最新的体验结果显示尊者的身体非常健康，因此呼吁境内外藏人同胞不必担忧。下面请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27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带领其他内阁部门部长以及公务人员，与达兰萨拉藏人僧俗共同聚集在大成经院中，持诵达赖喇嘛尊者明咒与药师佛心咒以及其他祈祷经文。司政洛桑僧格在法会上向藏人僧俗们指出，流亡藏人官方与达兰萨拉民众共同为尊者的健康而进行祈祷，听说境内藏人也在自发举行持诵尊者明咒的活动，还有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区团体也都开始举办祈祷活动，因此洛桑僧格代表内阁向大家表达了感谢。与此同时，洛桑僧格也安慰藏人民众们不必对达赖喇嘛尊者赴美接受射护线治疗而感到忧虑。我们至高无上的领袖，我们今生后世的医护达赖喇嘛尊者去医院接受体检，大家当然会感到忧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论是尊者本人还是进行体检的医生，都曾阐明尊者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次美国的马约诊所也发表声明，指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健康，接受射护线治疗对80岁的男性来说再普遍不过，因此境内外同胞们不用担忧。洛桑僧格继续说道，民众们可以做的就是持诵祈祷文，同时保持与共同上师间的亲近师徒关系，这样尊者自然会健康长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近日接受印度媒体访问，评论中共政府设立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毫无公信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近日接受印度斯丹时报访问，言辞批评中共政府发布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为毫无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政治工具，并指这一系统是当局为控制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而设。洛桑僧格强调，西藏 98% 的寺院已遭到中共摧毁，僧尼被当局强迫还俗并遭受监禁，由过去对宗教所犯下的恶行历史可证见，中共政府完全不尊重佛法。司政说， 中共正企图系统性的全面控制转世制度和转世喇嘛，但他们的认证不可信，因为他们在佛教事务中不具法统，也毫无威信。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一位转世仁波切的认证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占卜、解梦、预言和祈请等一整套程序。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共对佛教事务的干涉，显示他们无法理解西藏文化和宗教的精神。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3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计划在全球各地发起以收复西藏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今年2月13日，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103周年纪念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已经决定了今年的纪念形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成员次拉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每年2月13日西藏独立宣言公布日，我们都会指定不同主题举办纪念活动。今年我们将以收复西藏为主题，在全球各地发起介绍西藏独立历史的活动。该团体还发布了以半透明西藏地图为背景的头像城市，来普及世人对西藏地图的认识。策拉表示，制作这一西藏地图背景头像城市，是为了抗议中共宣传的西藏地图以及西藏领土的概念。通过脸书及推特网友使用这一城市，可以向各界呈现完整的西藏地图。据悉，这一西藏地图背景头像城市在发布后数小时内，已经有数千网友开始使用，表达对收复西藏主题活动的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朗前县民间团体以举办藏语新名词比赛活动的方式来推动当地的藏语文保护事业。有关详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藏人王明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视频与图片文字，介绍了西藏康区朗前县民间团体自发举办保护母语活动的情况。据了解，设立于朗前县境内的杂尼母语保护协会近日举办了一场名为2016年藏语新名词大型考试的比赛活动，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的参加。主办单位杂尼母语保护协会还向那些在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藏人设立不同奖项，包括汽车、摩托车等。从境内传出的极端视频显示，颁奖场面非常活跃，获奖的青年们先后发表感言，向主办单位表达感谢，并对这一系列保护母语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朗前县境内的杂尼母语保护协会是由当地僧俗共同创办的民间组织。据悉，这一藏语新名词大型考试活动已经举办至第四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拥有包括六四坦克人等89民运照片版权的科比斯影像近日被中国收购，外界担忧该图库原有的记录民运的照片或 货可能被中共当局限制流通。据媒体综合报道，中国图片和饰品提供商视觉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将以不超过1亿美元的对价收购全球第二大图片库科比斯影像。报道指，科比斯图库中的5000万张原版照片版权将转由该中资公司持有，其中1989年六四事件现场照片与王伟林胆坦克照片的命运特别受到外界的关切，担忧当局或可能采取封锁措施。苹果日报分析说，近年来中共开始以金钱来收买控制海外华文媒体，同时扩大自己的喉舌媒体在海外的分支，更砸重金在西方刊登广告，建孔子学院等，妄图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据了解，图片库科比斯影像由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于1989年创建，这一在线图片库拥有约5000万张图片、19万条视频，记载了19世纪至20世纪全球的重大历史事件。六四血运当事人之一的王丹向自由时报表示，坦克人照片是六四事件的代表图像，他将寻找途径让比尔盖茨认清中企收购那张照片版权的政治后果。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蔡咏梅撰写的《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丹红和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历史，是从普通藏人的视角回忆中共1949年挥军入藏后整个西藏地区遭遇的大动荡这个时代。丹红这本书共访问了11位流亡藏人，内容主要是中共入侵西藏前后他们及其家族的经历和变迁，读来是深深泪，字字血，有好几次因太过悲惨，我不禁流泪，眼倦叹息。1949年中共上台建立集权政权后，以军事政府者的姿态占领西藏，强行要在这个佛教国土复制中国式共产集权社会，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并有计划地摧毁藏民族精神赖以安身立命的佛教文化，结果给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带来千年未有之大灾难。据各方估计，当时人口340万的藏人中，估计至少5-60万，最高可能达120万死于中共的屠杀、监禁、批斗、迫害和毛泽东大饥荒。这个非正常死亡数按最低估计也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对于一个人口如此之小的民族，这实际是一场种族灭绝。在中共建立集权政权后，在其统治的疆域中，只有藏民族敢于反抗，但其命运也特别可歌可泣。丹红访问的藏人都是当年抗击中国入侵及反抗阶级斗争暴政的西藏三区游击队员，他们当年奋起反抗，面对武装到牙齿，人数远远压倒他们的中共大军，明知打不赢仍然勇敢地以弱抗强，以小重敌，视死如归，犹如飞蛾扑火，惨烈而又悲壮。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蔡咏梅撰写的《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点。